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是这一期推广班印度佛教思想史最后一堂课哦。那希望大家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呢，能够在休息的这一段期间，能够再做一些复习啊。那当然导师这边在书中所谈的呢，他有一部分是在谈一种思想的演变啊，那也有一部分在谈一种一些教学的差异，对不对啊？那当然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就是修行的内涵，所以在这么多综合的这一种内容当中呢，那大家看到一个佛法的一个发展脉络，然后了解到，不同的说法其实它有一些不一样的来源，对不对？或是因为某一些因素发展而成，那我们就是能够掌握到一个根本或是根源，然后去看到这些发展它所要传达的这一种意义，那就不会乱。就是我们看到那么多多彩多姿不同的教说，我们内心还是可以保持一个非常这个清楚的一种掌握跟了解啊。那也知道这一个虽然有那么多的不同呢，那我们之间它有一些共通的一个核心，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修行要下手的地方。那不同的差别其实都在处理不同面向的情况，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遇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不同的教学就可以拿来处理不同的情况，那就不会有什么矛盾啊，其实都能够作为帮助我们修行的一个养分，那这个是我们读导师著作一个很重要的精神跟心态，要不然呢就只是学了很多知识，那些知识有时候弄不清楚反而乱乱的，那就会觉得佛法好复杂。其实导师已经很有条理了啦，那如果大家觉得很复杂，那是我们的过失，讲得不清楚，那但是呢大家要依意不依语，但虽然我们讲得不够清楚，但是大家要再去把它弄清楚来，好，所以有一部分的责任在大家的身上，那我们当然会尽力把你可以说清楚的部分把它说清楚，好，那希望这些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在这个修行上，能够增上。好，我们看到讲义，我们今天呢要进入461页的一个部分，那因为我们之前放假一个星期，所以我们再稍微提示一下，第一节我们就不谈了。第一节就是一个谱系，那第二节呢导师所安立的这一个标题呢是瑜伽学的发展，那前面在第七章讲虚妄为事，对不对？还记得？大家不记得没关系，大家稍微回忆一下，第七章就是讲虚妄为事。那边呢导师有对唯识的著作做一个概说，对不对，然后弥勒、无着、世亲他们三位的一个著作，然后呢说明唯识学的出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在解释当时的一些佛法 不清楚的佛法，对不对？一切法空的教学，还有印象吗？一切法空的教学，然后呢，还有什么？如来藏，对不对？然后这一种异行的方便，文殊法门等，还记得，就大家在学习呢，一定要把那个纲要，为什么会有这个科判？大家看科判先去抓大的，还解释处理当时佛教界的一个问题呢。导师大概提了这三大类，一切法空怎么理解？这般若经的教学，对不对？那再来是什么呢？如来藏，这是真常唯心的这些教典。那怎么样去除这一个犯我的那一些影子啊？再来就是文殊法门，当时也引起佛教界的一些困扰啊，因为他所提倡的一些教学的有时候怪怪的嘛啊，烦恼即菩提之类的啊，所以还有一些方便法门，说你这样修就能够很快的成就啊。那唯识他也要做一个解释，他说那是别时易趣嘛，不是说你修了马上成就，是修了之后就慢慢慢慢的可以成就，困难度没那么高，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情，不是马上的事情等等。那再来就是进到唯识的教学的核心的要义嘛，他那个标题是这个唯识学派的学要。那学要谈的哪几件事情呢？第一个呢就是缘起，对不对？缘起就是阿赖耶识生一切法，对吗？第二个呢缘所生，这个都是阿含经以来的一个教学，对吗？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样才会清楚。那若不记得，就随依文解义啦，我们这边边说大家边回忆啊。缘起就讲阿赖耶种子事，对吗？缘所生法就是阿赖耶变现成现行事，对不对？那这一个缘所生的现行的这一个部分呢，又开展出三性三无性，对不对？三性三无性啊，对，就是三性三无性，这个是在解释《般若经》一切法空的时候，那边谈到一次三性跟三无性，但是到了学要的时候就讲三性，一切法就分这三类，对不对啊？遍计子依他起缘成实啊，那这个是缘所生法。那讲完这两个内涵之后，其实这个就是唯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嘛啊。那导师在铺陈了一段内容，就是这一些一切法都是心所显现的这一个教学怎么来的？三摩地的经验来的，都是从三摩地的经验，三摩地就是三昧禅定的经验来，对不对？之后还谈了这个转依呀，对不对？谈的转依，也就是他谈的这个缘起，然后这个缘所生法，对不对？就是现行事三相，然后谈唯心，还有谈一能变跟三能变的问题，这个就是要铺陈到第九章这边所说，就延续这个一能变三能变这个发展，所以总共谈了五个，缘起、缘所生、唯识所现，三是三摩地的经验，一能变三能变，还有转依，对不对？转依。所以大概唯识的这个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一些。 那关于三能变、一能变的课题，就在第九章就继续发展，开展出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那在这一个第二节唯识学的发展，导师一开始呢就提到，在汉地的这一个佛教呢，关于以心为主的，或是跟这个为事为心的教学呢，总共有三个宗派，这个在457页，哪三个宗派呢？地论，对不对？社论，然后呢，法相为事，对不对？那地论是什么论呢？就是十地经论，可以吗？社论就是社大圣论。那法相为事，它主要的依据重要的呢典籍就是成唯识论或是唯识三十论，可以吗？好，那导师先开始，一开始先说，在汉地里面呢，唯识的教学有这三大系，那这个地论跟社论在前人的这个辩论当中呢，它属于唯识古学，那这个相宗唯识宗呢是唯识的经学，所以心指的是唯识，就指的是地论跟社论，好，那这个是古人有这样的一种分别了，但是导师认为呢，这个分别不够正确，因为这种所谓的不同啊，它不是新旧的问题，它是依据的经论不同。那导师就把这些教学呢，都回归到这一个瑜伽师地论，有没有？这个在457这边，都回归到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然后呢就说明在这个459页乌浊与世亲的这个有意义跟心意的成立，那这边谈到这个无漏种子的一个本有跟心熏的问题，无漏种子光是无浊的这个论呢，它就有两种主张。它在《大圣庄严经论》，它立本有跟心熏二种无漏种，对不对？这个是在459倒数第二行，有吗？那在他的《摄大圣论》呢，却是依着瑜伽师地论的摄觉则分，本有跟心熏是依着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可以吗？本地就是17地，那这个摄觉则分呢是第51卷开始，所以同样都是无浊的著作，依据本地分，他就提出本有跟心熏两种无漏种，那在摄大圣论，他依摄觉则分的教学，就是无漏唯是心熏，种子都是熏出来的，好，那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关于五色根的有无，对不对？这在460页这边，那总结来说就是唯识学种种的这一种差异呢，它的这一个不同呢，应从论师的依据不同、思想不同去理解，可以吗？它不是新旧的问题， 新旧就是说以前没有，后来新的，他提出新的理论、哦、那其实在瑜伽师地论这一些差异性都已经存，它的根源都已经存在了、哦、好，那刚刚的差异还有心跟心所到底是一体还是别体，听得懂吗？心跟心所如果是一体的话，就是心所是心的分位差别，只是心的某一种情况它显现为心所的这样的一个样作用功能、哦、那就是心心所是一体的、哦、那心心所若别体，那就会讲到心跟心所有相应的问题，两个东西不同才会有相应的问题，可以吗、哦、所以就是在460页的第二行，大乘庄严经论是心心所一体的、哦、那在摄大乘论呢，它是心心所别体不同，可以吗、哦、因为讲到心与心所相应的问题，两个东西才会有相应的问题、哦、对吗？不同的东西才会有相应、哦、好，总之导师说唯识学里面的这些差异呢，没有新旧的这一种问题、哦、一切都是很早的根源的教典瑜伽师地论就已经有了、哦、只是说依据的这一个不同的教学，然后就有不同的发展、哦、好，那这个是上一次所说的、哦、关于第九章第二节这一部分的这些重点的复习、哦、那接着我们看到461页。好，那导师这边先开始先定义唯识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哦、唯识，大家都讲唯识唯识对不对、哦、那一般如果不解释的话，就是会有一种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但这个不是错了、哦、就是说一切的这一种事物都是不存在的，只有精神才存在，懂意思吗？精神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哦、那其实这个可能不是他唯识教学所要传达的一个重要的讯息、哦、唯识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存在不是真的存在，都是心的显现，懂意思吗？他不是在说明本体的问题，他在说明我们认识的一种所谓存在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真实的情况呢，只有佛才知道，佛是觉悟者嘛，已经醒过来的人，我们现在是什么？还没醒，我们在梦中听得懂了、哦、到底真实的一个世界是长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存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哦、样貌佛才知道、哦、那我们现在所看到比如说前面有个时钟啊、哦、这边有个摄像机电脑、哦、感觉都是很真实的对不对、哦、我是说这都是心的显现，懂意思了、哦、我们看是电脑、哦、蚊子看可能就是一座山、啊、飞过去撞到，懂，就是每种众生他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哦、明白就是说你到底认识的这种存在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都是跟心的这一种显现有关联，心的认识了别有关联，所以这边所要传达，其实唯识它可能比较着重在这种显现这一个面向、 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好，导师一开始就说呢，说到为是这个语词，梵语有两个哦。第一个呢 ，vijñāna madhurata 啊、哦，那 madhura 就是为的意思啊、哦。那这个它呢，就是一种特质或是状态啊、哦，为是为有是的一个情况，可以吗？这个它。那 Vijñāna 就是眼识耳识的这一个识、哦、就是分别的了知、哦、以前我们在学五蕴的时候呢，识的这一个特质是什么？了别，对不对？识、哦、是特质是什么？执爱。受呢？领纳，对不对？想呢？取向。行呢，行比较是一个造作了、哦、行就是一种造作、哦、行是造作，造作什么？一种决定，去确定一件事情、哦、发动，对，去发动这种业的一种作用、哦、那事就是了别、哦、可以吗、哦、就是 Vijñāna Madhurata、哦、那第二个是 Vijñapti、哦、Madhurata Vijñāna 跟 Vijñapti 呢，它根源都是同一个字根，动词字根、啊哦、那这个 Vijñapti 就是使令被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东西它能够被人家认识，使这个众生能够了解到他，使他自己能够被知道了、哦、那一定就是有一种显现嘛，对不对、哦、他的原意是使令被知了、哦、也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坐标是在物对象所缘境上面，可以吗？不是能认识的、哦、Vijñāna 是能认识的这一个面相，可以吗？ Vijñapti 是所认识的这一个面相，它要能够被了解，对吗？能够被了解表示它有一种样貌显现，听得懂吗？所以这两个字的这一种坐标不太一样，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一个是所。Vijñapti 比较是从所这一个角度来说、哦、好，那导致说大圣庄严经论以来，一直到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都使用这一个术语、哦、然后原为菩提留之以来到玄奘义净都一致译为唯识、哦、那但是呢 Vijñapti 并不是识啊、哦、它是显现嘛，对不对？一种表显的意思。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说、哦、导师说 Vijñapti 呢，就是表色无表色的那一个表。表是什么？表显的意思。什么叫表色无表色？能够表显，然后让人家知道，使令这个东西被了解的，那这个就是一种表显、哦、那无表色就是没办法表显，看不到，没办法被人家了解、哦、所以这个 Vijñapti 就是表色的那一个表字。表是什么意思？表显，大家把它写一、哦、就是显，就是显现显示了、哦、表示显示，所以 Vijñapti 就是表显的意思、哦、那导师就问了一个问题，那 Vijñapti Madhurata 呢，为什么大家不译为表？表就是显现了、啊哦、以致译为是呢、哦、那导师后面就会开始说这个表是什么东西的表呢？ 心的一种表现，可以吗？心表现出一个能够被知道的，主要在着重在时令被知、被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状、一个样貌、一个形态啊、哦，所以它一定是跟心有关的，要不然你要表什么？表就是表心，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唯识唯识，一个完整的一个表述，就是唯识所现，或是唯识所显，是识的显现，或是识的表显，可以吗？不是只有识才存在，是一切都是识的一种表显，这才是这个唯识要传达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意义、哦、就是我们所认识到的都是心的显现、啊、没有离心存在的实有的外境。那要表达什么？要去破除我们觉得外境实有这样的一种错误执着，所以唯识它还是在破执。破什么？你怎么样来破？就是这个不是真的存在于外在的一种境，它是心的显现、哦、它不真实的、哦、你要对它的这种执着破除，先以心浅境，它都是心的显现而已， 它不是真的有 那样的一种实体的一个情况，你心转变它就跟着变了，所以去破除对外境的执着、哦、那境不可得，能够执着的心也就泯寂，对不对、哦、那就能够悟入圆成实，就是能取所取二空，对不对、哦、都不可得、哦、所以唯识它其实跟中观的教学也都是很类似，要中观就观一切法，就是所观的境都是无自性嘛，对不对？不是真的这种具有实体的、不变的、恒常的、不太他缘的，对吗？所以中观唯识都在破外境的实有，明白了？那破外境实有，那心的问题就也就会跟着被解决，能执的心也就能够去破除了、哦、所以大家同样都是有同样的修行的路径，对不对？就是在观察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哦、那唯识是说心外的境是不可得，都是心的显现而已，它没有一个实有的这种外境的一种存在，它都是心的一种显现。好，再来，所以为什么意为为是呢？导师就问了一个问题嘛，那看导师的解说。好，玄奘所译为是三十论中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尔时住为是，还有安慧是非时住为是，就是安慧在解释非时住为是的时候呢，梵本他不是用为表这个字，而是用 Vijñāna Madhurātā， 也就是Vijñāna Madhurātā 跟 Vijñāpti Madhurātā， 它是一种相互有密切关联的两个语词、哦、可以吗？好好，再来，导师说又如唯识二十论的论题的唯识是 Vijñāpti Madhurātā， 也就是唯表唯识所显。那在世亲长行的解说提到安利大圣三界为识，以契经说三界为心，心意是了别名之差别、哦、 那新意识的识，当然就是 Vijnana， 对不对啊？那论题是 Vijnanti， 但是呢，解说却是以 Vijnana 来解说，所以它是有一种关联性的啊。好，所以导师从这里面先确认这两个字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质啊，共同性质。Vijnana 跟 Vijnanti 还有共同性质。好，那再来就是从这个表哦的这一个意义来说明哈、哦。导师说在汉字当中，表与梵语的这一个 Vijnanti 意义并不是完全一致了。表只是 Vijnanti 其中的一种传达的一个意义而已、哦、导师接着说，表业是什么意思呢、哦、有的就解说表示自心，把心圈起来、哦、令他就是令众生知了、哦、令别人能够了解，也就是令自己被了解，可以吗？所以这个 Vijnanti 是带着被动意义的，使令被了，使令这个一个东西能够被了解，那一定要有一个表显的一个形式嘛，对不对？好、哦哦，不要用太多被动，因为汉语很少用被动的，哦、用被动会困扰、哦、就是一个东西呢，能够让别人知道，那表示它就有一种显现的一个样貌，才能够让人家知道。哦、好，那依佛法说，表业呢，它是什么？私心所为主的内心啊、哦，它就是内心的一种表现于身语的行为。我们看到462页啊。哦，那这样的内心主要是私心所为主要的一种活动，对不对？好，好，所以这个身与行为是依内心而有善恶差别，所以在佛法在定义善恶的时候呢，它不是从这个外在行为来定义的，可以吗？他是从这个内心来判断这样的业是善或是恶、哦、比如说你就看到一个人在拿着刀对另外一个人在身上割来割去、哦、他有可能是善业，或者什么医生在开刀啊，当然要割来割去，对不对、哦、还用针在那边缝来缝去，所以他是要救这一个人，所以他在上面做了这一些动作，对吗？那另外也有可能是不善业，那就是伤害众生，对吗？懂意思吗？虽然都是解剖，也有这种恶意的，对不对？你没有给他打麻药，你只是要拿数据，诶，这个东西对这个人放这个病菌放在这个人，这个就是这个人接触到这些病菌之后，这个脏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就把它切开来看啊、哦。这个之前有这一种很残酷的、很残忍的实验呢啊、哦。那所以虽然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医学的研究，但这可能。这不是可能，这个在佛法里面，这个就是算是恶业的哦，他就是去伤害众生，然后获得他要得到的一个数据而已哦，懂意思？所以就看动机、哦、而不是看行为啊、哦，不是看行为。好，那所以老师这边就做一个结论，表就是表显的意思啊 ，Vijnanti 不是别的，是内心。也就是私心所为主的这些内心活动，它表现出让人家可以明白了解的一个状态 这边导师接着引经上的一段话哦，渔夫嬉欲说明为爱哦，一种凡夫的一种需求，就是一种爱，爱着哦，爱所发表所显发而表显出来的一个情况，就名为业，对不对？爱是内心的活动嘛，哈，它会表现出一种外在能够被人家认识的一个情况，可能是声音的，对不对？可能是动作的，声音叫做语表，对不对？哦，那也可能没有声音，就是图像的，就是文字嘛，哦，这都是语表，可以吗？哦，还有这一个声表。还有语表、哦、好，那所以表是心的一种表现或是表显，对不对、哦、所以在使用这一个业的这种表 Virginity 的时候呢，它必然是跟心连结的，心或是事连结，对吗、哦、所以如果将心事等离去，那表根本就不能表示 Virginity 的意义、哦、因为汉语的这一种表呢，它不一定跟心有关联、哦、但是唯是在使用 Virginity 或者 Virginity 这一个字的一个使用，它有一种跟认识有关的，可以吗、哦、是一种表显的哦、的一个跟心有关联的一个意义了、哦、好，所以总之 Virginity Madrata 呢、哦、的意思就是为事之表现、哦、或是为事之表显、哦、就是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的存在的事物都是心的一种表现而已、哦、好，也就是简称为唯识现，可以了、哦、所以 Virginity Madrata 呢，就是唯识的表现或是唯识现，古意为唯识，正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现的意思、哦、所以唯识的一种完整的表述就是唯识所现，唯识所显、哦、显或是现 都可以、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唯识的这个语词所要传达的意义、哦、好，那再来就是唯识的这一种在这个语义他所要这个描述的一种这种这个这种教学的一个意涵到底是什么、哦、那这个就是接着下面要说的、哦、好，那导师这边有先引这个摄大圣论的一段文字啦、啊哦、那主要就是谈到唯识跟恶性这两个语词、哦、好，那这两个语词是特别重要的、哦、特别重要，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哦、所以导师谈完了这个唯识，意思就是唯识所显，对不对、哦、好，那唯识的这个、意涵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唯识与恶性这两个语词重要语词所要传达的意义、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好，那大圣唯识学正是为了阐明这意义、哦、什么意义？这意义是什么？就是前面那一句了、哦、前面那一句是什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现，对不对、哦、导师就引了摄大圣论的一段文、哦、那这段文说到，安立如是诸事 成为是性啊。所以那个为是的那个梵语 Vijñapti Madrata 呢，它那个塔就是这边的为是性的这一个性字，可以吗？啊，略有三项啊。第一个，有为是，无有异故。这个异，大家把它圈起来，就是净的意思，大家都清楚了啊。为是无净嘛，啊，或是为是无异啊。由恶性，这恶性就是有相见恶事的差别，这个别就是差别啊，有相事跟见事这二种事的差别啊，可以吗？第三个，由种种形象升起啊，就是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我们在内心会升起种种的这一种事物的样貌，对不对？哦，虽然是新的显现，但是有不同的差别的一个样貌了。哦，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为识的基本意义呢，是一切为识现，没有外境的存在。这个就是第一句，可以吗？为识无有异，对不对？哦，那这个为识就是为识所显嘛，对不对？为识所现，也就是 Vijñapti Madrata 啊。然为识的意义并非只有心识，而是表现为能见所见二分。哦，那这个就是第二性，对不对？哦，为识不是说唯有心识，它也是有能够显现出能见跟所见，见分跟相分的一种形态，可以吗？哦，所以这个就是现行的一个情况，对不对？那种种呢，就是第三，古人解说不一啊。那社论的依社论的见解是意识片缘一切而起种种的形象啊，就是认识外境而在心中现起种种的这一种差别的现象，可以了啊。好，那这个是前面这三句话的解释啊。好，那导师接着呢，要再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第七章的第三节，谈到唯识学行派的学要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缘起跟缘所生法相，对不对啊？好，这边导师又再连接到那边去啊，哦，有没有？一社论所说的缘起与缘起所生法相来说啊，哦，这边大家补个字可能比较好理解。一社论所说的缘起与缘起所生法相来说，现在要依这个角度来谈啊，哦，前面的这个引文要传达什么样的不同的意义呢？啊，哦，第一个，缘起是阿赖耶识与转世的互相为缘，对不对？啊，哦，为什么是互相为缘呢？因为种子它会先升起现行识，对不对？现行识又会熏出新的种子，对不对？啊，哦，相互的为缘。然后呢，但是这样的一种虽然是相互为，但是着重在种子识的一种变现，一切法都是由种子的一个变现，对吗？哦，那这个就是为识义，也就是第一句为识无有义，对不对？哦，一切都是种子所变现的嘛。 啊，都是事的变现，没有真实的外境。所以这个是什么？应能变，大家在旁边写，这是应能变的一个教学。好，缘起所生法相是什么呢？比转世相法，这种转世的这种法呢，啊，也就是现行式，转世就是现行式啊，种子变成现行式就是转世啊，由种子转变而成的这一种事叫做转世了啊，由种子所现起的、所转起的这一种事。那这样的一种法呢，啊，有相有见，视为自性，啊，那这里面前面导师说缘起着重种子事的变现，对不对？啊，那缘所生法相是着重于现行事的变现，那这个其实就是三能变的这一种教学的一个根源啊，着重于现行事的变现啊。那这种缘所生法相就是二性意，就是有相有见，对不对啊？是为自性，这也是为事啊，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是这一个。种子是显现出这个所了别的这个境，对不对？这个境是没有实体的，是事的显现，对吗？啊，所以是以种子变现的一能变啊。那这个缘所生法相，就是上面引文的二性这一段话，有相有见，喏。的这种两种事的这种差别，那它的体性就是事，对不对？事为自性，那这个就是跟二性意相连，就是相通啊，可以吗？所以导师就是把在不同的地方的教学把它做一个连通。所以讲来讲去就是唯识二性，或是缘起跟缘所生这两种，对吗？一能变二能变，就是这两个教学的一种偏重的发展。所以导师说，所以唯识与二性呢，并不是矛盾对立，而都是成立唯识的，都是要说明一切法都是为事所显的，对吗？啊，为事所显，所以外境没有实体，对不对？为事所显，显现出的样子是什么？能见跟所见二相，对吗？二种事啊，都是为事嘛。啊，说法的角度不一样，但是都是要说明一切法都是事的显现啊。再来。导师说无着的大圣庄严经论也是如此，前面是引摄大圣论嘛，对不对？那大圣庄严经论也是如此的，我们看到463，导师说论就是大圣庄严经论当中呢，没有说明八识的名字，但是呢世亲的解释是有提到啊，那在本论当中只说到自界种子熏具这几个语词啊，那着重于从这一个种子种习种子或者是熏习，种子跟熏习是同样一个意思，可以吗？所以种习就是种子，而现一切这样的一种唯识意，自界种子熏习，从杂染的这种种子而现一切，这个 旁边有一个光，就是大乘庄严经院竟然用什么什么光，什么什么光，有没有？光就是显现的意思。在论中呢，有一部分的这个一的教学是着重在种子是显现为一切，可以啦。那论里面又有另外一类的教学内容，那论上又说所取即能取，二相各三光，这二相就是能取跟所取，它又个别有三种显现，大家再去回去翻那个讲义那边，不增分别故，是说以他相。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所取能取都是以他相。那这里面是有见有相的二性，对不对？能取就是见，所取就是相。懂意思吗？好，所以大乘庄严经论也有这一种依种子事，对不对？现一切法这样的一种教学的意义，也有呢这个事现为见跟相二种一种样态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好，所以导师就融贯前面所说的了，就是在无着的教学里面，它有两个为识教学的一个面向。第一个呢，就是种子是变现一切，然后说明一切为识，这是因果的一种角度来诠释为识，可以吗？种子是因，生起的一切是果，可以吗？好，于还有这一个于阿赖耶是以外的一切事，是其相事，这当中呢，就是事当中又有这个意识事及所依止，那它是相见事。所依止应该指的是一根，可以吗？一根它也是一种能见的事。那意识是。好，那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为识的二性义，对不对？就是见跟相，见识跟相识，可以吗？所以为识的二性义，它是依能所认识论来说的，也就是一能变，或就是种子变现一切的这种唯识义呢，是一种从因果的角度来说。那这一个识变现见相二分，这二种识呢，就是唯识的二性义，是依能所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这样可以吗？所以讲来讲去，唯识有两种面向的教学，一种是从因果的角度说，有种子变现一切，对不对？还有就是从这一种认识论依能所的角度来说，这一个是认识的时候升起见相二分。好，所以无着的唯识说，唯识也就是依种子变现一切，以及二性也就是示现出见相二种事，它是意义相顺而不是别意的，可以吗？一个着重种子事，一个着重于现行事，现行事就有见相，对不对？种子事就是一种子而能够变现出一切， 再来导师的这一种导师的说明呢，就转到世亲的了，转到世亲。前面虽然有讲到种子师跟现行师这两个角度，但是导师说无主的唯识说从阿赖耶种子所生的一切，然后呢也说见，有见有相，对不对？但是阿赖耶识本身的见相却没有说明，因为他说是视线这一种活动的时候，现行的事呢，他就会有这种见相，这二分二种事的一种显现，对不对？但是呢，阿赖耶的这种见跟相是没有说明的。导师说这是值得考虑，什么意思？也就是世亲他并不是这个无中生有创出这一种阿赖耶识作为现行识的这样的一种教学，他只是把无着没有讲清楚的部分把它讲清楚。懂意思吗？就是说无着的教学里面，他没有特别去提到阿赖耶识的见跟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无着的这一种是大圣论，他比较着重在种子识，有见有相，就是现行识的一个层面，才有见有相，对不对？所以阿赖耶识他本身他着重在种子识的一种特质，他那种能认识的这种特质，在无着的教论当中没有特别去讲清楚，所以导师这一句话就是值得考虑，就是说那是不是他应该也有阿赖耶本身也有见相是二分，因为无着的教学里面阿赖耶比较着重在种子识，现行识才有见相二分，那阿赖耶本身他除了种子识之外，他又有识的名字，那他应该也有能认识的一个作用，对不对？那他的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导师说是似乎没有说明，但是应该也要去探究的，所以世亲就去探究了。所以导师说世亲的唯识三十论呢，就是在无着唯识说的基础上接受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的新意识说，然后还有这个抉择分的赖耶所缘及赖耶了别色根习气及这一个世间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立三类是能变，也就是阿赖耶识能变，莫那识能变，前六识能变，不知不觉超过时间，然后我们先这边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课再从这一个世亲的这一段开始，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